弟兄姊妹早，这个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永生在世人心里啊。我讲一个故事哈，大家有没有听过邯郸一梦？有没有听过邯郸一梦？没有这个印象是不是？我老家河南啊，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从河南邯郸县来的。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落魄的书生，姓卢，所以我们叫做卢秀才。由于怀才不遇呢，一天他来到河南的邯郸县，在那里呢，他遇到一位仙人。这个仙人呢，送给他一个枕头，然后呢，告诉他这个枕头不太一样，这个枕头呢，可以实现愿望的枕头。哇，这枕头好不好？可以，你枕下去睡着了，一枕下去就有实现愿望的这个枕头哈。卢秀才呢就很高兴，怀才不遇嘛，那就躺下去啦，躺在这个枕头上。因此呢，一躺下去呢就开始做梦啦。梦中呢，他科举及第，官运亨通，做了大官，还拥有荣华富贵，美妻娇妾。这个梦好不好？好啊，人生有这种梦好啊。但不久呢，他受到奸人的陷害，锒铛入狱。这种事情就是人生会不会一直都是顺境？有没有？没有的嘛。所以这梦呢，让你实现以后呢，也有真实的状况。所以他不久之后呢，他就受到奸人陷害，锒铛入狱。在朋友的努力奔走，他得到了平反，好像萧伯伯一样，是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成分，所以就被最后打入然后平反了啊。坏有没有坏到永远坏的？也没有嘛哈，就平反了嘛，那这就是人生嘛。OK， 这个时候呢，他因此呢又重新享受什么荣华富贵，然后就做什么呢？荣华富贵，然后锒铛入狱，然后又享受荣华富贵，然后要做什么？是不是又在锒铛入狱？一个人一次牢狱之灾已经够了，再来两次太惨了。所以这个梦呢，就是让他能够实现愿望的梦，实现了。当然他要怎么样了？就离开人世嘛。他就离开人世了。这一个梦，这个卢秀才呢，一睡这个枕头，他醒来，他就发现那个仙人呢还在煮皇粮。什么叫皇粮吗？皇粮一梦啊，就在煮皇粮。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有所领悟，他对于世间的荣华富贵呢不再耿耿于怀。所以邯郸一梦呢，是指人世无常。在面对人世无常，富贵功名皆是空的时候呢，枕头也没有了，那么你选择什么？做梦前的良生跟做梦后的良生呢？还是良生？良秀才。犹太法典也有一个故事，我想我在那边说过，不过犹太人的法典呢，这句故事真是犹太人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就是这个故事。他说一个狐狸呢，到了一个葡萄园里面去，看到葡萄园里面东西很好吃，肚子饿饿了，然后就想绕这个园子里面走，想要找一个可以进去的地方，结果没办法进去，看到一个洞，他就怎么样想要钻进去，一钻，突然发现什么，肚子在外面。肚子不够，太大了，所以呢他就怎么样，那就好，那为了里面的食物呢，那个好吃的东西呢，所以我就在这边减肥。 在外面减肥，减肥了以后呢，然后就哎一钻上，哎钻进去了，哎就到那花园葡萄园里面大吃大喝大吃大喝，吃完以后怎么样要回去了，哎一钻哎肚子又在里面，那突然发现说呀，这个我不出去的话呢，我迟早被什么吃狐狸肉，所以呢他就怎么样，我在减肥，然后怎么样再一钻哎钻出去了，他还是一样。他有多少人生的梦就好像邯郸一梦说出了真实的情况。这里面在我们来读圣经，你们把传道书翻开来，如果我们再看到传道书今天的第三章里面，今天我们讲的经文里面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OK 大家看到没有，今天的经文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哦，这是前半段对不对，然后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删透，这又是什么意思，不是创造了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就是神把时间空间创造出来了嘛，对不对，是不是把时间空间创造出来也给每一个人人生嘛，都看为美好，但是他们讲的时候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但下面一句话就不太通了，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我想问大家啊，这里面你想他在说什么，这个传道人是传道者啊，这传道书是这个所罗门写的，所罗门在这边要说的是什么，说是一个打谜语吗，是不是打个打谜语，不是，这就是我们读传道书里面犹太人的智慧书信呢必须了解的，传道书所有谈到神的事都是用一个字叫 Elohim 以罗心，他不是讲主，他不是讲上帝，整个传道书里面讲的用的所有神的字眼讲的就是创造者，就是时间空间的那一位创造的神， OK， 所以在这里面创造者创造了时间空间也给每一个人一个人生，而且把永生放在世人心里面，然而从始至终他的作为却让人不能渗透，原来这个翻译不对不好，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然而，所以真正所罗门的意思是说神创造了时间空间，而且把人一个给永生，把一个人有人生，把这个人生给了人以后呢，同时放了一个永远的观念在它里面，然后呢就做好了，他下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这里面把然而去掉，真正的翻译是神就把世界怎么样放在人的面前了，好，现在我把正确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翻出来哈，神创造了万物，然后呢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因此神就把世界交给了人，哇哦，这是他的意思，神把世界交给了人，但人却不明白，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弟兄姊妹，神创造时间空间创造一切万物，他在伊甸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为我怎么样管理地上一切的东西，他把管理者的地位交给他，还记不记得亚当一出来的时候神叫他怎么样把所有他创造东西带到他面前来，所以亚当一看就能够看出神创造里面的奥秘，创造里面的智慧，因此亚当马上就知道给这个 生物取名字。但是在这里面，所罗门讲没有了，不再有了，因为现在世界已经成为绊脚石了，看得见的世界已经模糊了人与神明白神智慧的东西了。弟兄姊妹，整本传道书讲的，再看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我们再把第九节一起来念，这样看来，做事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所以你知道伊甸园，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神说什么？亚当，你必定怎么样？你必定流汗才得糊口。他对夏娃说什么？你必定承受生产之苦。弟兄姊妹，所罗门在第一章传道书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他讲虚空，就像我刚刚讲的邯郸一梦，就是犹太人讲的那一个人生的真相。所罗门看到一切都是虚空的时候，他突然想要看日光之上的东西，他找到答案。这个答案有两处答案，一处就是第九节告诉我们，原来神叫我们在世人在要在什么其中什么受精炼，受磨练。那受磨练，这些生老病死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的呢？为了什么？精炼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件事情，神在时间空间里面包整个的世界，他要让我们明白，原来第二件事情，神已经把什么，把什么放在我们的心里，永生。所罗门所有的智慧，他懂得看看不见的世界的东西。弟兄姊妹，你说这是讲给慕道友听的，我可以是讲就是讲给传道基督人听的，因为基督徒只看看得见的东西，跟世人没有什么差别。你说这个是讲给外邦人看的，我说外邦人之所以看不明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阳光之上的事情。基督徒又有多少人能看到阳光之上的事情？所以老实说，传道书是讲给所有人听的，不是说传道书就讲给信主不信主的人。这里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里面，你看到我们看到的里面都发现说是什么呀？是反的，反面的 negative 的，是坏的，是消极的，是失败的。但是最重要，这里面有一个字，你们猜猜看，在一到八节里面最多重复的字是什么？有，看到没有？有。你知不知道所罗门在那说什么？ 所以说你有，在一切消极失败堕落败坏当中里面，你有，你有一个神要用时间空间这个忠心神的仆人预备的环境使你有。第二个，这个外面上是你有，里面也让你有，这个有叫什么？我把永生永远放在你里面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智慧。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永生在世人心里，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其实在人世间里面我们是有的人。你说我不信主，我怎么会有呢？你有，因为在这里面神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用的是现在时。保罗没有，不，所罗门没有讲说在神在创造以前把创造的时候把东西永生放在亚当心里面，然后亚当失败后离开这个伊甸园，他就没有永生的盼望，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我们这一个人是罪人，承担了这个罪，我们也承担了永生。弟兄姊妹，不要随便说信了主的人就有永生的观念，不信主人就没有永生的观念。所罗门没有这样说。所以不信主人有没有永生的观念？有。这个图表你知不知道？这个1960年1940几年开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好多美国人美国的这个所谓基督教国家呢，就把什么呀叫学校不准有祷告，学校不可以读圣经，学校什么不行什么不行什么不行。1940年，特别是1950年，达尔文100周年，进化论100周年，声势浩大。依旧连续 一连串的美国的律法，从那时候开始，40年以后更了不起了，从1987年起呢，有一群人，他说我是无神论，他说我是无神论者，然后呢，我们无神论要开始向世界宣告基督徒人口，基督徒会慢慢的消失，无神论的人口会越来越加增加。这个就是1987年开始做我们讲美国很有名的叫盖洛普民意调查，这一个东西呢，也就是他们做的世界顶尖的统计机构，他们开始在各个五大洲里面开始采样，开始证明全世界在1987年有2亿的人口是无神论，他们期盼到2000年的时候，世界人口有一半是无神论。1987年一直下去，你看到1998年有一个转捩点，对不对？看到没有？这些人是我宣称我是无神论的人。为什么1998年从2.2亿人一下降到1.4亿的人呢？说我是无神论，坚定的说我是无神论，不只是唯物。不管是什么主义的人说我是，里面就是说我是没有神的，人死如灯灭，斩钉截铁的说我是标标准准的无神论。好，1998年，为什么1990年开始美国投资了30亿美元在人类基因组织这个计划，他们 正式启动开始做人类基因组织的计划，然后在15年内完成。在1998年国际最后包括了英国，包括了日本，包括了法国、德国、中国，中国是在1999年正式加入人类基因组基因组织计划，承担1%的测序工作。1998年国际人类基因组织 HUGO 宣告成立，并且在2000年的时候，他在宣告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完成80%的人类基因组织图表，到了2000年4月完成30000个碱基对的工作草图。2000年，因此在200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跟英国首相布莱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织计划工作草图完成。1998年当人类的基因80%完成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就人类的构造，人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很多无神论者就不敢再说我是绝对无神论者。这是1998年的，我不晓得我们这边当中还有多少人绝对的说我是无神论者。神在这边，所罗门告诉我们，他说有神，神创造的人，创造的时间空间，已经告诉我们要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经历神，受经验，并且要告诉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有把神已经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里面，神已经摆明了有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主权，而且他对每一个人有计划，对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这是神的宣告。他为什么要给人人生，就是要人在这样子的生有时死有时这种形象之下认识神，让地上为天上预备，让现在为永恒预备。所以一个人，神要人的生命得到丰富，人生不能像入宝山而空手而回，因为所罗门已经告诉了神给人的人生是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是让我们要进入宝山不可空手而回。人是要受经历，但是生有时死有时，这看得见的世界使得我们无法认识神，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在当中是有什么。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好像生已经是一个奥秘，我们就别谈死了。可是所罗门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知道死，因为生是我们能够知道的。观念换一下，我们认为死是不知道的，所以呢我现在好好知道生。上帝说死你是不完全知道，但你也知道，但生你可以完全知道。好，我举个例子哈，我们这一个人心里面知道有生，现在活着，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人是活着的人？你说我有感觉吗？我有记忆吗？我有主动权吗？好，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了，我常常一再讲，7年前物质界里面你没有了，7年前的物质界跟现在你的物质界已 整个上身体里面完全不一样。所以生命摆明的告诉你是超物质的，生命根本不是你这一个人感觉我这一个人活着的，生命是一个超物质的。那你认为你是一个人，你这个东西是物质呢还是一个超物质的东西？这一个想法就告诉你们，我们是超物质的，生命本来就是超物质的。世人在寻找神，所以没有一个真实的无神论者，其实是理论上不可能存在一个真实的无神论者。有没有神我们知道，生命是不是永恒我们都知道，只是我们想要找神却找不到。这一个无神论者，事实上这个资料已经告诉我们，人不可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也不可能是物质界能够创造出来的。世人寻找神，这是一个天性。我们明明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找到，所以我们采取一个方式，一个态度，就是说，那我就不信神，不信有神，或者我求神来帮助我。因此，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无法明白，所以未知生焉知死。但是更多的人他就怎么样，真的是寻找神，但是寻找神却不对，用自己的方法寻找神，世人制造神。圣经说没有寻求神的，但是我们却发现人都去寻找神。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民族没有神像拜拜的？你没有看到，所有世界的人类学里面，你发现所有就是再小的部落，他们都有一个神祇。人事实上寻找神，再次证明人制造神，人实在是制造神。什么叫做人制造神呢？我在里面听，我们都寻找神，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神，什么叫做假神。因此我们就有祖先崇拜，我们就对有能力的我们就认为那就是神。还有人其实他说他无神，他没有神，其实他在找一个什么呀，能够使他安身立命的，那个我们不说，有可能就叫做富贵，有可能就叫做安全感，有可能就叫做荣誉感，这些都是我们的神。为什么去找神？为了满足我的存在。为什么去找神？是因为满足我的价值，我的自我肯定。为什么去找神？我要找到依靠，我要找到能够帮助我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成为人的神，人制造神，这个神就不是真神。世人不但寻找神寻找不到，采取抵触。世人因此创造神，结果发现创造的神事实上也不能真实的满足他。有多少的人拜了神？为什么要拜？因为恐惧。为什么要拜？因为得到好处。得到好处又加上恐惧，那这个神是什么神？与你是什么意义？所以人制造了神，反而把自己放在一个矛盾当中。世人因此第三个步骤就想要定义神，他想要定义神到底是什么。一切的宗教都是好的，因此怎么定义神呢？就把所有好的神全部放在一起，解决之道嘛。所以呢，殊途同归，万教归宗，这种心态都是人面对神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解决之道。因此我们就要定义神，我们的神都是好的，教人为善的，殊途同归。其实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就把 宗教又把它怎么样全部放在一起。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跟他讲说，你们雅典的庙里面上千个神，他说你们的神都是你们不认识的神。你把所有东西全部放在一起，你认为那是神吗？你把一切东西说哦，把它放在一起，就是认为说这就是一个保障吗？保罗说，你们这些神都是卫士之神，因为你不是真正的让神来启示我们出来的，你只是对着那个心里面神放我们把永远放在我们心里说，你做出了一个反应。世人追求神却找不到，世人制造神却给自己带来恐惧，世人定义神却把自己放在一个迷信当中。基督的信仰到底跟这些人造神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呢？有，第一个是本质上就不一样。基督的信仰不是教诲你你要去做什么好事，基督的信仰不是叫你不去做好事，基督的信仰仍然叫你去行善，因为行善是人的本分，不需要把它列为最重要的东西，但它很重要。面对神，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神说人没有办法靠任何的行善，自己的功德能够做什么事情，在神圣洁的当中全然败坏。神要人生命里程的改变跟更新，所以基督的信仰，神所启示的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叫世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这些东西，是本质上要告诉我们有不同的。你要知道，不是外面的东西，是里面的东西，是你里面生命深层里面的改变与更新。这是所罗门在这里面要向世人所表白的。第二个，价值不同。这一切东西，黄金，一切东西都很有价值，这一切的荣誉名誉都很有价值，但是神说有一个东西比这些东西都还要有价值，就是生命，因为生命是永远的。所以永生，神把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基督的信仰，神所启示的这个智慧是本质上的不同，是里面的生命，而且把这个生命是在它的价值上不同，它不是可以朽坏可以被吃掉的东西，它是带到永恒的东西。第三个是方向不同。所有的人造的神，一个有神观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我们都不是无神论，因为神已经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想要寻找神的人，都是想要寻找神。基督的信仰不是这样子，所罗门的教导不是这样子。一个人没办法到神面前去，除非神来找我们。基督的信仰不只是本质的不同，价值的不同，方向也不同，而我们却用我们的方式去找神。只有神把他自己一切显明给我们，我们才有办法。所以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建立在你的行为上，建立在你对神有个准确的认识。是的，你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以后，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生命一定改变。我们都有宗教观念，我们的宗教观紧紧地抓住我们，我们一不小心就落入在伊甸园里面的事情。我们犯了罪以后，亚当指责神，是你给我的女人， 夏娃指责神，是你创造的蛇。所罗门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真实神把永生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告诉我们方向不同，方法也不同。我们许多的人造的神的宗教是度做，耶稣告诉我们基督的信仰 Done It's finished。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灵命成长，不要说慕道友，我们生命最大的障碍就是 I have to be justice， 我是一个公义的人。你这样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站在神面前，你心中没有神，这是人类一切祸患的来源。方法不同，这叫救恩。神说成了，他就成了。第五个，动机不同。我们去拜神，我们去敬畏神，是要求神给我们祝福，或者我们害怕神。但神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得到安全，没有得到完全。弟兄姊妹，这里面不是用，这里面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这里的完全就是完全人的那个完全。动机，神连救恩都讲究人的动机。我们寻求神用我们的方式，我们甚至跟保持跟神的关系，我们都有所不完全，这就使得我们的生命甚至教会的光景往下坠。第四，最六个，最后的结局不同。人死不是路灯灭，人死只是另外一个开始，信徒死的时候只是去睡个觉，只不过是睡了一觉，这一个觉让我们休息预备建筑。所以昨天安息礼拜里面我们也都提到了，我在其他的丧里面我也提到，所谓丧礼就是丘吉尔说在英国的去世的时候给英国人的一个教导。他去世的时候英国人非常悲伤，他就举行那个特别的丧礼。丧礼开始的时候呢，在教堂里面这一端吹起熄灯号，熄灯号一吹完的时候呢，所有的教会的灯全部关起来了，只剩下讲台的一盏灯。然后正完道以后呢，另外一端就吹起什么呀，起床号，一吹起起床号所有灯都亮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觉好像人生中有很多无法解的谜，我们连信主之后，我们对人生中里面发生在我们从一零岁一直到我们八九十岁建主之前，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把所罗门讲的这一切人生的过程是让我们懂得敬畏神，相信神，把自己交托给神，那我们就不知道神已经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你我的喜乐盼望不在别的，就在永恒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里面了。这一个里面的带着我们交托给神。 让我们真实的得救。今天当我们面对任何的苦难，神要我们拿出真实认识他的真智慧、真知识，来明白神在我们人生中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有好的，都有坏的。好的是好的，坏的也是好的，看你怎么明白神有没有在你的周遭、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心里面做主做王。所以彼得，耶稣要升天以前，圣经记载一段故事，这个故事是最后耶稣要升天以前，神所爱的两个门徒彼得跟约翰来了。彼得说，当神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被三次问我爱你，但是他的眼睛又转向神所设立的时间空间，看得见的世界。所以这个虽然知道跟神里面灵里有交通了，但马上跌倒。他说这个人将来如何，指着约翰。神怎么跟他讲？这人不干你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行事为人先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后学习靠着主把神给我们的生命展现出来。我们低头有个祷告。耶稣，愿我们信的，现在还没有信的，我们都谢谢你，你把一切人生的过程全部展现在我们这一个人身上，但你让我们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一切的事情呈现在我们耳朵、心里、眼睛，都是使我们在这边要受精炼，分辨出什么叫做神的同在，什么是真实的。同时你在我们心里面放下永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因此在刚强的时候你是神，在软弱的时候你仍然是神。愿这样子的启示、这样子的智慧的教导，借着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放在你的教会里面，让信的人谦卑过日子，让你的教会安静在你面前，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